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福音真理的课程。我们盼望借着三次的课和无论是福音朋友或者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认识福音的真理。那我们第一次呢会讲到救恩的需要与救恩的预备，那第二次我们会交通到救恩的内容与救恩的保证，那第三次是讲到救恩的得着与救恩的福分。今天早上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是救恩的需要和救恩的预备。我们从旧约的里面看见神在那里，他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预备好这样的一个救恩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地讲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是这么短的一句话，把这位创造的神他整个的心意，他整个的工作让我们很清楚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和二十节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叫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，都没有话说，知道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。曾经有一个弟兄，他曾经过去是教进化论的，那后来他跟我们讲到说，在进化论里面他在教的时候，他常常就发现有很多当中没有办法连起来的。他说人是从猴子变的，但是呢中间变成了就算是有猩猩有猿人，那些应该是一直在进化的，可是那些却不存在。今天猴子还存在，今天人也存在。那我们的弟兄他又讲一个比方，他说若今天有人在月球上发现了一台电脑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，这台电脑就是宇宙当中反正它碰来碰去最后就碰出了一台电脑出来，我想我们很难去接受。我们想说在月球上发现一台电脑，一定是有人造了那个电脑，设计了那个把它造出来，然后有人呢把它留到了月球上面。可是今天看见神所创造的那么的奇妙，真的借着所造之物，所有的人里面其实都知道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，是明明可知的，是无可推诿的，是没有人可以用任何的理由好像来讲说没有神的存在。有多少无神论者到最后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，当他要临终的时候，他的儿子怕他父亲这个信仰，他的信仰就是无神嘛，怕他动摇，他说老爸你要抓住啊。他老爸说要我抓住什么啊？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。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来认识。当我们一讲到福音的时候，是有一位独一的真神。今天地上有很多人，他们寻找真神，但是他们找各样的东西，看见一棵树他也要拜，看见一个石头比较大他也要拜。人有一个很特别的，要在那里寻找。所以你看见到了非洲，到了亚马逊河，到了非常落后的地方，人和动物就是不一样。没有一个猴子，没有一个什么这个很聪明的大象啊，或者是海豚啊，他们会找一个什么来敬拜的。但是你到一个最原始的部落，他们在那里寻找，要来敬拜。他们在那里面有一个需要，因为他们要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但是多少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，多少人花了一生的力气，付了多少的代价，但是他们没有寻找到。所以今天整个世界需要这个福音，需要福音能够被传扬出来。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是有一个非常美好荣耀的旨意，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光景，我们都知道和神原初创造的心意是离得非常的远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和第27节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那这两节圣经，创世纪第一章26节和27节，是非常关键的两节圣经。他讲到神原初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然后造人之后呢，有一个目的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当神有一个心意的时候，他要把人造出来。我们看见这个创造，所有的创造当中，人是非常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在人的创造里面，是照着神的形象和照着神的样式，所以他照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，他把人创造出来，然后要人在地上来管理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原初的心意，从创世纪一开始，其实一直到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时候，一直整个圣经是连贯在一起的，都讲到这一个旨意。一方面说到叫我们与他能够相像，说我们的生命今天被造是和他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，神创造了我们，是要我们能够像神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管理，就替神掌权。所以这两方面是神原初的心意。当我们看到启示录，我们看见有羔羊的婚宴，能够进入羔羊婚宴的，他们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这一般圣徒特别代表在教会的里面，那一般生命能够像主，那样的美丽的生命能够进到婚宴的里面，享受与羔羊与我们的主一同的坐席。那另外同一件，有一个地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千年的国度，那这个千年的国度是1000年，羔羊的婚宴也是1000年，讲到那般圣徒要与主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1000年。其实这两件是两个1000年呢，还是就是讲到同一件事情，从两个方面让我们来看见，今天能够进到神心里面的，我们必须生命是像主的生命，生命要像主。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，当我们生命像真正像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替神掌权在这个地上，能够执掌主的王权。所以当我们来认识到说神创造人那个旨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，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3章第7节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这边特别讲到人的被创造是为着神的荣耀，是神他亲自在这里创造了人，为着他的荣耀我们被创造。那这个是神原初的心意。当我们要认识救恩的时候，我们认识到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那这位独一的真神他里面有一个心意，有一个旨意要能够成就，他为着这个旨意他把人创造出来。我们刚刚读到的讲到说他要人能够像他，只有像神才能够把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像神这一面，是每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我们里面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一生在追求我们要能够像主。第二方面呢，掌主的王权，耶稣基督的权柄今天要借着教会能够执掌在地上，我们像主多少我们才能够掌权多少。那这件事情实在来讲，不只是说神在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也讲到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，我们的家庭的里面，到底神能不能够掌权，不是声音大的他就掌权，不是地位高的他就掌权，真正掌权的实际在于生命像主多少，能够掌主的权柄有多少。我想这些都是 非常实际的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觉得非常奇妙，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把他的心意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那这个心意要一直到启示录到后面才整个完成。那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，不单是福音朋友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盼望他们认识神的心意，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，神何等的爱我们，他要得着我们，他要我们和他一同分享他的荣耀，要我们一同有份于分享他的大爱。所以我们想到说，这位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，他是那么的丰富，他的爱是那么的丰富，他就是爱，他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性情，但他要有一个慈爱的对象，他盼望有人能够和他分享。我记得以前在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位我们团契里面就是更年轻的一个弟兄，他在那里跟我讨论，他问我说，杨哥啊，这个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神要创造人。诶，当我被他一问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，我是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来跟他回答，神创造人有一个旨意，要人能够向神替神掌权。我想我讲的也真的是的确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人有一个旨意，神创造人要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，我们被创造的。但是后来我们的弟兄他自己跟我讲了一句，他说我觉得神创造人，因为神需要一个 companion， 神需要一个同伴。我一听我觉得这个回答我觉得真的是很好，神是这么的丰富，但他需要有人来跟他分享，来承受这所有的产业，来接受他那个丰富的爱。神需要得着一个同伴，特别当神为他的儿子要得着教会，成为他的配偶，成为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一个同伴。哎，当我听到的时候，到今天时间过了很快，过了好多年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小弟兄那个时候所讲的真的一直抓住我的心。今天我们蒙救赎，成了耶稣基督的同伴，我们一同走主的道路，我们成为主，彼此是同伴，但是我们能够一同这样子来跟随主，那我们和主越来越亲近。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，现在成了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做见证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交谈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。所以今天这位神他不只只是好像创造宇宙万有，他坐在高天宝座，他在天上，在荣耀的里面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。的确这位神是这么的威严，这么的伟大，但是我们的神他也是爱的神，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。所以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了以后，那这位神就住到我们的里面，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与我们同行，他在我们里面，他向我们说话，他带给我们安慰，带来喜乐，带来平安，带来我们的指引，他真的是一路与我们同行，在人生每一个台阶，人生每一个小站，他用他的手在那里搀着我们，扶着我们，牵引着我们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盼望说，我们都很清楚的认识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也要一生的路上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，认识他的生命，他的性情。所以他的原初的旨意，他创造人为着他的荣耀，他把人创造出来。但是我们下面要读一些圣经来看见，人离神的心意真的是差得何等何等的远。今天我们看看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污秽败坏堕落的一个世界，今天我们不要讲说为着神的荣耀，今天我们看到一般的标准也没有办法达到，但是我们认识神原初的心意是这样。那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心要怎么样来把人拯救出来，首先我们看看人的犯罪和堕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创造了各样的 园中各样的树，好多好多的果子，神创造了各样的东西，为着人预备。当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以后，把人创造出来，在园中里面呢，好像什么都他们都可以吃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那个果子神特别讲出来说是不可以吃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因为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一面我们看见这是神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，那第二个呢，当人在吃的时候，撒旦在那里欺骗人的时候，叫人好像觉得说他吃了以后他眼睛能够明亮，他能够像神。撒旦有一个根源，就是要高抬他的自己。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当这个高台要举到跟神一样高的地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撒旦他堕落的时候。他原本是一个光明的天使，可是因着里面起了这个骄傲，这个高傲让撒旦成了堕落的天使，成了撒旦，成了魔鬼。但是撒旦在引诱人的时候，要把这个东西放到人的里面去。这边讲到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看圣经，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，人家讲说他们吃的时候吃完了他也没有死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当他们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，他们的灵死了，他们和神的交通断绝了，和神的关系改变了，原本能够和神这样的亲近，来到神面前一下子整个关系改变了。这边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也许有些时候我们遇见福音朋友，他们讲说也不过是一个果子嘛，吃下去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？而且这个后果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啊，我们都成了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在这个罪的里面一同有份。他说怎么会这么严重呢？你说今天父母吩咐一个孩子说你不可做这件事情，结果他不听话，他去做了，那个是错，但是呢这个父亲处罚他一下好像也不会这么严重，怎么会延续到这么久？但是当我们想到说今天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们没有顺服，他们没有相信，他们不认识神对他们的那个爱，是的，他们得罪了神，他们犯了罪。但是有一个点，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家里面，他的父亲在家中有一罐老鼠药，父亲很知道说这个老鼠药是你绝对不能吃的，所以他把它放在厨房那个最高最高的柜子的里面，然后严严的告诉孩子说那是老鼠药，吃了是必定死的，你千万不能吃。结果这个小孩子他也听见了，但他想说这个父亲说千万不能吃，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不给我吃？结果呢他就想尽办法爬爬爬上去，爬到了柜子的最上面，把这个老鼠药拿出来，结果他把它吃下去了，喝下去了。等到父亲看见的时候，你说父亲他第一个当然很生气，这个孩子吩咐他不可以吃，结果他怎么样吃了，他违背了父亲的命令。那这个当然你需要受刑罚，你需要被管教，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。他吃了他是犯错了，但是呢老鼠药吃下去了，老鼠药吃下去了他是必定死，那这个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来看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神说不可以吃，结果他们去吃了，这是一个不信，这是一个不顺服等等的，都是不对的。但是最严重的罪进到了人的里面，像那个老鼠要被那个小孩子吃下去以后，今天要怎么来拯救他，这个是父亲最着急的一件事情。那你们看见，我们看见说他们就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一下子整个关系改变了，跟神之间那个交通断绝了， 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了，也就知道说还不只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乃是说罪进到了人的里面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里面，神在这里找人啊，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神说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原本人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小弟兄说，神造人有一个目的，要得着一个同伴。哎呀，神何等的盼望亚当和夏娃就是他的同伴，能够分享他一切的丰富，能够享受他的大爱。但是看见没有，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当罪进到人的里面，并不是神一开始就说我要来刑罚你们，神在这里找人啊，但是人里面就是有一个害怕，就是有一个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来见神的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说今天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，他们一面里面有一个需要，有一个空虚，他们要来寻找神，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，常常人对神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惧怕。所以我们遇见在拜偶像的人当中，甚至家里面做堂主的，好大好大的一个厅，好像大概比这一间小一点点，一大堆的偶像，好多人到那里，他那些都是很有名的，怎么哪里请来的。但他最后得救了告诉我们，他说他每一次来到那里，他里面是充满了惧怕，充满了惧怕，生怕哪一点点事情没有做好他会受到惩罚，生怕说他这个样子来到他所谓拜的这些面前不能保护他，他有好多好多的惧怕恐惧。人是这样子，要一面呢躲避神的面，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另外一面呢里面又有一个空虚，要来寻找神。所以人愿意付很多的代价，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遇不到神，里面没有真实的平安，没有真实的喜乐。神在那里呼唤那人说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在那里寻找亚当，寻找夏娃，因为神里面有一个极深的爱，他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就要来刑罚他们，但是神里面何等的深的爱来寻找人，你们在哪里？为什么今天这个关系改变了？为什么你们现在是逃避神的面？在这边讲到说，天起了凉风，天起了凉风。当亚当和夏娃听见了神的声音，他们里面就害怕，他们就要躲起来，他们一下看见自己是赤身肉体的，他们要来把他自己遮藏起来。原本他们在无罪的情形里面，他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。所以当神知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今天还不是神说你们不听话，所以就要怎么惩罚你们，惩罚你们下面的后后世世代代，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他们这个不听话的惩罚的里面。更重要的，我们刚刚讲过，因为罪进到了人的里面，所以他们不能再留在伊甸园当中。我们看见圣经讲说，神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。有时候我们想说，这个不听话的亚当夏娃是被神这个一脚踢出去了，赶出伊甸园去。圣经讲说，神把他们打发出去。然后呢，其实神的心里面那个伤痛，那个对他旨意没有办法完成，当神这么爱人，这么愿意和他分享他的大爱，可是因着罪进到了人的里面，神的心中要得着他的同伴，可是罪进到了人的里面，让人跟神之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分别。我们从这个点来认识，我们就看见说，是的，神必须有他的审判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公义的神， 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但是我们的神他又是完全慈爱的神。我们看一下，神必须为着人所犯的罪有一个行动，有一个审判。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三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每一个人都是在罪的里面，因为罪进借着亚当进到了人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亚当的后裔。今天罪在我们的身上，无论是罪的性情，因着这个罪的性情所带出来罪的行为，都在我们的身上。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从小活到大我们没有罪的行为，这表示说我们都是罪人。他讲到说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很多人不高兴听到来到教会里面老是说我们是罪人。有的人讲说，到法院的里面那些人都是 I'm not guilty， 我不是罪人。你到了教会里面，人人都讲说我是个罪人，人家讲说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，你为什么老是说我们是个罪人呢？但是我们认识到，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。他有一个定义，好像那个靶原本要射中那个靶心的，今天呢没有射中靶心，死不中地，这就是犯罪的意思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神创造人是为着他的荣耀来创造人的，神的创造人呢，要人能够向神，要人替人替神掌权。神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标准，今天亏缺了，人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靶心，合乎神的心意。这是罪的意义，并不是讲到说你去杀人去放火你做这件事那件事，乃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个原初的旨意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人今天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荣耀神，能够真正来满足神。无论人如何的努力，到最后讲一句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就很清楚说到，是的，人都是犯罪的。但是今天在神的那里，他必须因着人犯罪，他有一个审判。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不能说算了算了，有罪就算了，免了你的罪。他可以赦免我们，很多的时候像亚当夏娃，他们不顺服，他们不听命令，这是一个犯的罪。但是罪的本身进到他们的里面，那这一个罪的性情，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我们下面要看见神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要来认识到说，今天神怎么样让我们今天整个生命能够被改变，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能够从这个罪的捆绑的里面得着释放。我们慢慢会看见说，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流出血与水，两面医治我们的罪。他不单赦免我们罪的行为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这是神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法。那我们看见说，的确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每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一个命运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命运，因着罪受到刑罚，因着罪受到审判，因着罪不但有死，死后还有那个审判，不是一死白了。有些人觉得说今天过了就算了，好像就没事了，大不了一死，但是岂不知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呢还有审判，不是死了就结束了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后面的命运摆在那里。这是人所遇到的一个情形，这是人的命运，人的光景。但是今天我们的神充满了慈爱。今天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在旧约的里面， 有很多的点上让我们看见神有一个预备，他要预备一个救恩，他要让我们认识他预备的救法到底是什么样。所以下个礼拜当弟兄再来交通到今天神的救恩它的内容是什么，今天这个救恩我们得着以后有一个永远的保证，我们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，救恩的根基是这么的稳固的。那当我们从一开始从创世纪里面我们来读一下第三章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哎呀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很受感动。今天亚当和夏娃他们不信神，他们这个违背神的命令，他们得罪了神，他们要被打发出伊甸园去。你想神是不是很生气？刚刚我们讲说我们原本想说神可能就是把他们赶出去啊，但神说是打发他们出去。在这边看见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，神那个爱呀、就从里面那么自然的流露出来，关心他们爱他们。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皮子的时候，这不是一般的衣服，他们本来要用叶子做衣服，神可以用各样的东西做出一件衣服来都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特别他讲到用皮子，怎么样得着这个皮子，需要经过杀生，需要经过流血，需要付出代价得着这个皮子，为他们做衣服，成为他们的遮盖。神在这么早的地方，创世纪当人刚刚犯罪，刚刚神要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，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那里，神的心的最深之处有一个预备，预备这个救恩，他为他们做衣服是用皮子，必须杀生，必须经过流血，必须付出代价，今天人能够得着遮盖。我想这个点是非常的宝贵，因为神里面他实在是爱人，他实在是要来拯救人，他里面这么早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在神那里他要有一个预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2章第6节和第7节，要留到本月14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13节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，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那这段圣经是讲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，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权势，他们在那里做苦工，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盼望，神要拯救他们，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，迦南美地讲到基督的丰富，神有一个心意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。但是当他们要出来的最后，神叫他们在本月的14日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会众把羊羔宰了，每一家预备一只羊羔，那这个羊羔是他们要吹毛求疵啊，找不到任何的斑点的，那一家一只，然后呢他们要把羊羔宰了，然后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当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，下面讲到说一看见这个血，这个血在房屋上要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，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今天我们看见说神那里有一个预备，出埃及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情，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之后就是出埃及记，但是神心中有一个预备，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要为我们被杀献祭，这个血今天呢神一看见这个血能够赎我们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认识到利未记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 这个宝血的宝贵在于耶稣基督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。当神一看见这个血，神所看见的好像是看见他的儿子。这个血一面为我们流出来，一面也伸到父的那里，神的翻祭藏在他的面前，这个血在父的面前不断地为我们说出美言。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我们，他就不击杀我们。今天我们所有的罪无论有多少，宝血的功效远远大过我们所有的罪污邪情。今天神一见这血就越过我们。当我们想到在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，逾越节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就能够让他们逃脱这样的一个审判，何况今天神儿子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。神在圣经里面这样的预示，让我们认识逾越节的羔羊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，他为我们被杀，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。我们永远要认识宝血的功效是这么的大。今天无论我们信主了多少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的宝血永远不丧失他的能力。这个宝血讲到耶稣基督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，这个宝血说到他的生命满足了父神一切公义的要求，公义的审判今天是临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所预示另外一处讲到神的羔羊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预言。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以赛亚书在主前大约有700多年，但是以赛亚他那么清楚预言到神所预备的那个羔羊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他背负世人的罪孽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神需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，神需要预备赎罪的羔羊，神需要预备他的儿子，时候到了为我们来到地上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原本是我们在罪恶的里面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原本是我们的罪孽应该被压伤的，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神所有的审判好像那个洪水，当那个闸门关起来的时候，上面的河一直涌进来，一直涌进来，那个湖就一直的高涨，一直高涨，因着人类的罪这么的大，神的那个愤怒啊，神的那个审判好像一直在那里积蓄，那个洪水没有办法宣泄出来，神的审判就一直积蓄啊，几千年人类的罪在那里积蓄的，只等到神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神所有公义的审判，所有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他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，虽然人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，哪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就说哪里知道他是为着我们他受了刑罚，为着我们他受了压伤，他真的是所做的一切今天叫我们得着平安。当我们罪得着赦免了以后，我们才有一个真实的平安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享受神和我们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说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交通，我们能够承受神为我们所预备丰富的产业。那这一切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，所以我们因着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，因着他受到鞭伤我们得着医治。今天我们个人如羊走迷，但是神的羔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默默无声，他的生命是那么的美丽。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他没有为他自己来辩护什么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那样的乐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他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。当我们想到这位主他看见什么前面的喜乐，当你面对十字架的痛苦，当你面对父神公义的审判，但他看见前面的喜乐。那个强盗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一下子看见他要德国降临，他看见前面的喜乐，他看见多少罪人要蒙拯救。今天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们从圣经的里面看见神的创造，看见神的心意，看见神的拯救，今天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感谢。我们为着神他的爱，为着他的旨意，为着他的预备，我们心向主说，主我们感谢你。早上我们这一堂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。主，你真的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你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主你真的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哦，我们为神预备的救恩我们献上深处的感谢，我们说主我们的心感谢你。主啊，愿你爱我们的大爱，主啊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也向你说，主我们心都爱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